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119篇73节，诗人说：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每天灵修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视野，更多明白他的心意。愿神每天用活泼长存的道对我们的心说话，赐福我每天的灵修，让我们天天在神的道上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恒心坚忍做主公。我们思想恒心坚忍做主公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尼希米记2章11到20节。尼希米记2章11到20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没有难成的事。
我看见圣经中有神的应许，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应许成全大而难成的事，只要信靠他的真道，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真道。当地真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你当专心依赖信靠，接受救主真道。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
在我凡事都能为你而写，你当接受，相信他的应许，神不会落空，凡他所言他必成就。
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没有难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他真道。当地神的声音对你说，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你当专心依赖信靠，接受救主真道。所有的事在神必能成就。
西米记第二章十一到二十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一到二十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八节，请看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经文说道，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恒心坚忍做主工。你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吗？他呼召你担任这工作，有装备你使你能胜任吗？这几点要弄清楚，花点时间思想和祷告，找出神的旨意。若是你已经考虑过其中的困难，客观衡量过当中的需要，仍然清楚知道这是神呼召你要你起来建造，那么把手放在犁上开始工作吧，永远不要再向后看了，要努力坚持到底，对一切会让你灰心的事要忍耐，要保持热忱，不至于消退，且能感染他人。这些只有真知道这工作是神召他担任的人才能够做到的。在神国里，每一种工作的原则都是相同的，我们要避免不被灰心吓退，不因受刺激而中途放弃，不感到厌恶或绝望，必须在起初的时候就走在正确的路上。这些事必须在与至圣者独处的时候决定，必须在圣地着手，因为所需的亮光和能力尽在其中，神会引导你，给你必要的装备，然后这些工作的成功和长久果效就可以预期，因为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没有别的恶比主的恶更轻松更容易负，但也没有别的工作比神的工作 更需要坚忍和恒心。戴德生说，做神的工作有三个步骤，第一是不可能，第二是很困难，第三是做成了。救世军的创办人卜威廉说，神特别喜爱对不可能的事充满热情的人。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恒心坚忍做主公这个题目。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历经改朝换代，尼希米做了亚达薛西王的酒政。亚达薛西是亚哈随鲁王的儿子。以斯帖记十章三节记载，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到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所以亚哈随鲁和亚达薛西在位期间，对犹大人态度友善。尼希米做亚达薛西王的酒政，是一个被王信任而位居要职的官员。当被掳归回的犹大人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曾经历经拦阻，甚至被迫一度停工，直到神引导大利乌王找到了古列王元年降旨在犹大的耶路撒冷要为神建造殿宇的档案，事情才有了转变。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记载，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虽然圣殿已经建成，但是过程中一直受到仇敌的侵扰，他们居心险恶，甚至会买谋事上奏给王，也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当尼希米听见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的消息，他心里非常难过。尼希米记一章四节记载，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尼希米仰望神，在神面前禁食祈祷，向神倾心吐意。他为了神的荣耀和百姓的需要，愿意摆上自己。尼希米记一章十一节记载，尼希米的祷告是这样说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是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正的。神施恩的手帮助尼希米扶持他，使亚达薛西王爽快地允准尼希米所求的。于是尼希米就展开重建耶路撒冷圣城的伟大计划。他不是只在那儿哭泣空想，而是详查一切，实事求是，做合理的规划。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在那里住了三日，就开始巡视耶路撒冷城墙的断垣残壁，一面详细查看，一面心中计划。等时候到了，尼希米对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尼希米不是对环境绝望，而是敬虔奋斗，呼吁百姓起来做工。尼希米记二章十八节记载，于是他们奋勇做着善工。工程开始的时候，仇敌抱着轻视的态度，认为不可能。尼希米记四章二到三节记载，参巴拉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 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倒。这些敌对者根本不相信城墙能够修成，企图用嘲讽、造谣和恐吓使犹大人的手软弱，以致工作做不成。对犹大人来说，这是一项很艰困的工作，他们的资源并不充裕。尼希米在一面工作的时候，一面要应付这些激动他们、要他们灰心的打击。他把难处一样一样的告诉神，一面求神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一面求神坚固他的手。他知道神会为自己的荣耀成就一切，他只要放胆与神同工。尼希米不在任何导致圣工停顿的事上分心，他专注神要他做的，不被无关紧要的事所激动。在修造城墙上，尼希米带领百姓协调众人做好了分工。当时耶路撒冷城墙像一个倒三角形，盖分为北面、西面和东面。北面有三个门，阳门、鱼门和谷门。我们看尼希米记三章一到六节记载，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比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格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谷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尼希米很有智慧地把工人摆在合适的地方，并且给他们清楚的权责范围，使百姓有序地进行。尼希米记第三章提到28次的其次，表示建造的过程并非杂乱无章，乃是井然有序。当工作分派下去之后，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首先起来带头示范，建立城门，安立门扇和修筑城墙。当大祭司和他的弟兄众祭司放下了受人敬仰的尊贵身份，带着大家一块工作，百姓看见榜样就受到鼓舞。尼希米记第三章的经文几次提到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百姓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神做的，成果是献给神，叫神得荣耀的。百姓在做的时候就有一种神圣感，感到非做不可。有提格雅人的贵胄，圣经学者说他们是当地的土霸王，他们不肯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不愿意起来修造。但尼希米不因此受挫，当领袖不肯做的时候，他就号召其他的提格雅人，他们在尼希米感召之下就愿意多承担一段。来到西面的城墙，墙的长度占总体的 40%。 这里有两个门，就是谷门和粪场门。尼希米记三章七到十四节记载了修造的顺序，这一部分尼希米分配给十个小组来完成。他们采用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因为工程就在自己家门前，就省下来往奔波的时间和体力。遇到什么需要，家人可以就近提供，家里有什么状况也可以迅速处理，这样就让工程不至于拖延耽误。来到东面的城墙，这里有五个门：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弗甲门。这里的门多，可想而知修造起来也格外辛苦。尼希米带领百姓修造城墙的方式，并非让他们东做一点西做一点，而是一段一段的修造，让众人集中精神在自己所负责的那一段， 这样能够让有限的人力发挥到最好，能力强的修完了一段又可以帮助其他人修另外一段，所以整个工程进展很灵活，大家彼此配搭。尼西米组织了40多个工作小组，让他们同步进行。从尼西米记三章15节到32节的经文记载，我们看见这些参与修造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事不同行业，里边有银匠，有做香的，妇女们也前来帮忙，他们同心做工。银匠没有说，我是银匠，我不会造砖呐。做香的也不说，我是做香的，我不能修墙。有些地方还有艰难的坡地，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他们不怕辛苦，愿意克服困难，结果他们的手越做越有力。我们看到撒拜的儿子巴路竭力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巴路工作认真的态度给尼西米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尼西米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百姓专心做工更直接的翻译就是百姓有心做工，当百姓存着乐意的心积极去做，就没有完成不了的工作。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们，他们也愿意尽心竭力，果然很快就看到成果。尼西米记四章六节提到，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城墙由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到联络起来，而且开始逐渐加高。相信这样的成果让那些一度以为不可能的人也能够渐渐放下心中的疑虑，这样的成果让他们更加坚韧，也更有恒心。尼西米还有进度的压力，因为修造城墙越快完工越好，免得夜长梦多，进度一旦慢下来，反对势力就来了，各样的阻挠也来了。尼西米记四章七到二十三节记载，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什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尼西米信心通天，不怕敌人的威吓，他做好一切准备，不让工作有任何耽延，每天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他们认真做工。 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记载，以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些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当耶路撒冷城墙在短短五十二天内修造成功之后，仇敌大大羞愧，不得不承认这工作完成是出乎犹大人所信的神，神的名大得荣耀。以后有了城墙的保护，犹大人就不必再受凌辱。今天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只要清楚知道这是神呼召我做的，就恒心坚忍，靠神而行。越是艰难的工作，我们凭信心好好筹划，好好组织，好好沟通，以敬虔的心奋勇去做。当看见工作完成的时候，所得的喜乐是极大的。尼希米勇敢负起时代责任，他做了他能做，也是他知道他该做的事。他用神的伟大来衡量问题，完成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任务。他的谦卑恒心坚忍是我们要学习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要还没做就说不可能，先有了失败心理，也不要因为一点点阻碍就停工。试问，今天你是否每天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都认真地做主要你做的工呢？尼希米用靠主完成的大功去回应犹大人所遭遇的大难，何等美好。愿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激励我们，对神家的荒凉不是坐困愁城悲哀哭泣，而是愿意起来建造。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用你的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你喜爱敬畏你和仰望你慈爱的人，你掌管环境，风浪都要听从你的命令。你兴起王后以斯帖，兴起九正尼希米，在他们的位分上尽了他们的责任。你呼召他们，装备他们，感动他们，又向他们施恩，为他们开通达的道路，也借着他们成就了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求你更新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冷淡的心再次火热起来。求主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使我们甘心献上自己为你的国度效力，从个人到团队，如同联络整齐的军队，同心合意地侍奉你。帮助我们把今天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化作顺服的行动，一生不违背你从天上给我们的意象。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2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释迦，心事完全交托。